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大约2000年前，有一个人踏上了犹太历史的舞台，宣称自己就是犹太人一直在等待着的那个弥赛亚。他赢得了百姓的心，曾有那么短暂的一刻，整个耶路撒冷都唱诗赞美他。他最为人熟知的头衔是雅各之星，按照当时的情形，他仿佛能彻底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公元135年，这位名叫西门本科索沃的伟人从罗马人手中夺过了耶路撒冷。不过在另一场对抗罗马军队的战斗中，他失败了，然后被处死埋葬。1000多年以后，一个名叫塞维的人发起了犹太历史上最有组织、最声势浩大的弥赛亚运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相信，这个人将带领他们归回应许之地。然而1666年，塞维被土耳其苏丹俘虏并囚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弥赛亚在被囚期间转变了信仰，变成了穆斯林。在那300年后，另一位弥赛亚又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位名叫梅纳赫姆·斯彻尼森的老拉比被许多人尊为真正的弥赛亚。他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但他的跟随者为他在以色列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房子。人们这样评价他：摩西是第一位拯救者，这位拉比是最后一位拯救者。根据以色列之友事工组织的估算，在这位拉比去世之前，大约有30万犹太人相信他就是那个弥赛亚。甚至当他因为多次中风而瘫痪、生命垂危，住在纽约的一家医院的时候，跟随他的运动领袖仍然相信他会康复并回到以色列，然后重建圣殿。这些人其实都不是犹太人等待已久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要么放弃了自己的使命，要么被人类的敌人死亡所打败。而大卫王说，真正的弥赛亚将胜过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医病的能力可以伪装，神迹其实可以造假，家谱可以伪造，但是从死里复活是无法伪造的，是证明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最有力的证据。其实证据还有很多，耶稣基督的教会以耶稣基督的神性为根基，教会是由我们这样的人组成的。以弗所书2章5节这样形容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就像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当中记载的那样，只有耶稣敢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真是一段史无前例的宣告。耶稣通过亲自胜过死亡，证明 他的宣告是可信的。将来他还要彻底清除死亡的号角，再次证明他的宣告是可信的。不过，在他复活以后，到他再来之前的日子里，基督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他胜过死亡的能力。耶稣选择了一个名叫特罗亚的小镇，表明复活节的意义。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查考《使徒行传》，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的第20章，我们来看1到5节。《使徒行传》20章1到5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萨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先停在这里。保罗写哥林多后书和神学巨作罗马书期间的经历，被路加略略的几句就带过去了，其原因恐怕只有启示路加写下使徒行传的圣灵知道吧。不知道为什么路加把笔墨着重于另一件事，这件事在使徒保罗的生命中如此重要，以至于路加似乎迫不及待的要讲这件事。现在请大家看第6到第7节。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如果你把路加提到的有关时间的词圈出来，你会发现在这2节经文中，日子或者是天这个词出现了5次。除教的日子，5天、7天、7日的第一日、次日。难道路加刚刚得到了一个新表或者是一份新的日历吗？为什么他这么执着于记录时间呢？原因有2个。除非是学过提问题的神学院学生，其他人很难注意到这2个原因。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通常会问，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此外，我们还应该问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这件事发生在哪里，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哪里、什么时候，这样的问题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例如耶稣基督站在圣殿里说，我是世界的光时，正好是祝棚节。这个节日的一个重要仪式是点亮圣殿，举行这一仪式的地方是圣殿的库房，库房四周是可以容纳1000人的走廊。巨大的院子中央有4个高高耸立的大烛台，祝棚节的头一晚，这4个大烛台将被点亮，据说它们发出的光辉十分耀眼。这些大烛台象征当年带领以色列人的祖先穿越旷野的火柱。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时，祝棚节刚刚结束。前一天在圣殿的库房，这些大烛台还发出耀眼的光辉，但现在火焰已经熄灭了，烛台已经暗淡下来了。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这句话的地点，大大的加强了这句话的意义。因为约翰福音八章二十节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就是说，耶稣所在的地方正好是大烛台所在的地方。现在已经暗淡的大烛台仿佛站在那里说，圣殿里的光曾经耀眼夺目，但最后还是熄灭了。而耶稣却说，我是永恒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所以说，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对事件的含义有很大的影响。除非你先问一下路加想让你问的问题，否则你很难完全明白《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中的这个故事的意义。路加想让你问的问题是，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请大家再读一遍第六节，过了除酵的日子。这是什么时候呢？这就是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纪念他们逃出埃及的节日。当年神通过摩西指示他们的祖先杀一只羊羔烤了吃，并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这样灭命的天使就不会杀死他们家里的长子。那一夜，灭命的天使杀死了所有没有羊羔的血保守的家庭的长子，但却越过了那些遵守神命令的家庭，所以这个节日被称为逾越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全国都在吃羊羔，纪念他们逃离死亡，而神的羔羊却挂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拯救那些单单相信他的人。第六节说，过了除酵的日子，也就是过了逾越节。耶稣被钉死以后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在等待什么？复活节，我们在等待耶稣复活。所以首先，路加想让我们知道下一段经文记载的事情发生在复活节，也就是逾越节过后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另外，大家还记得耶稣复活是在星期几吗？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请大家再看一遍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大家知道吗？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记载说当时的教会在星期日聚会。圣经常常把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称为主日。启示录一章第十节，为了纪念基督的复活，教会开始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他们把这一天空出来作为特别的一天。那么保罗和其他信徒在七日的第一日而不是第七日聚会错了吗？保罗不去会堂聚会而在家里聚会错了吗？没有错。我们现在为什么在星期天聚会而不是星期六呢？我可以给出五个原因。第一，虽然神设立了安息日，但安息日也就是星期六是神专门赐给以色列人的，作为摩西之约的标志。也就是说，安息日与旧约相关联，星期天与新约相关联。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1章16到17节， 还有以西结书20章12节。第二，虽然神要求以色列人遵守摩西之约，但神从未要求外邦人守安息日。这进一步证明安息日是专门针对以色列人的。第三，使徒行传第15章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也没有要求非犹太信徒守安息日。第四，新约圣经从未要求基督徒守安息日。事实上，初代教会的例子明显教导我们应该在主日聚会，比如使徒行传20章7节、哥林多前书16章2节。第五，新约教会遇到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星期日，比如基督复活，马太福音28章1节，圣灵降下也发生在星期日，五旬节是第七个安息日之后的那一天，也就是第50天，就是星期天，使徒行传的第2章。新约时代的第一次讲道和第一批信徒受洗都发生在五旬节，也就是星期天，使徒行传第2章。信徒聚会掰饼也是在星期天，使徒行传20章7节。信徒向神奉献财物也是在星期天，哥林多前书16章2节。所以安息日不再重要了，我们每天都可以聚会敬拜神，而在主日更是如此。在使徒行传第20章中，星期日是教会聚会崇拜的重要日子，而这个特别的星期日正好是复活节，也就是我们庆祝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知道这些以后，就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次聚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奇妙地彰显基督复活的大能。现在请大家看第8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请注意，路加在这里使用了我们一词，这说明路加亲眼见证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继续看第9节。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这里先暂停一下，看到保罗讲道时也有人睡觉，让我倍感安慰。我讲完了，你们继续睡吧。顺便说一下，在教会睡觉也比来教会但一直不醒悟要强。好，我们继续。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他真的死了吗？身为医生的路加说，扶起他来已经死了。这里的死所用的希腊词意思是一具尸体，可能正是路加亲自宣告了尤推古的死亡。我们继续看第10节。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和以利亚使死人复活的方式一样，保罗伏在少年人身上，抱着他，几乎把他抱在怀里。之后保罗起身说，不要发慌，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别乱套了。这里的动词时态说明人们已经有点乱套了，中东传统的哭丧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接着看第11到12节。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 这件事多么生动地展示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多么形象地展现了福音赐人生命的大能。这一无可辩驳的神迹多么真实地证明了使徒的能力及其所传讲的信息。这件事情的发生只是巧合吗？不是。逾越节刚刚结束，神的羔羊已经被杀，基督已经被钉死，复活节即将来临。这件事发生在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也就是教会庆祝生命战胜死亡的日子。请大家记住，保罗讲到的主题是基督的复活。有没有可能他在使少年人复活之前正在讲复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想象成讲道中的一个例子。想象一下，讲完复活的信息后，将出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这件事产生的联想还有很多，我们简单讨论几点。所有人都犯了罪，正如保罗在罗马书3:23当中所写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弗所书2:1还有4-5也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进一步说，由推古不可能通过做什么事来偿还保罗救他的恩情。他不能通过钱，不能通过承诺更加顺服，不能通过加入特罗亚的教会，不能通过受洗，不能通过保证以后聚会时再也不睡觉来偿还保罗的救命的恩情。他只能接受神借着保罗的手赐给他的恩典，他的生命是一份礼物。以弗所书2:8-9继续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由推古从没在特罗亚到处宣扬说，你们真该看看在保罗的帮助下我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格罗西书2:13-14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完成了拯救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工作。另一件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犹推古这个名字代表幸运。犹推古也确实是幸运的，在基督里重生的人也是幸运的。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1:3当中所写的，愿颂赞归于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结束之前，我想再说一件事。犹推古当时多大年龄？第9说他是个少年人，对应的希腊语词是指24-40之间的男人。但第12里使用的另外一个希腊语词，这个词通常是指小男孩。除非把第12里的这个词翻译成另外一种意思，否则这两节经文似乎有点矛盾。其实第12里的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奴隶。 我相信右腿骨的年龄在24到40岁之间，他是某个人的仆人，也就是奴隶。根据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4和36节的记载，耶稣自己也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在第32节当中，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人来代表人类的境况，那由推古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曾经是奴隶，从高处跌落死亡，但神的恩典让他死而复生，白白地获得了新生命。这一切都发生在复活节，也就是基督复活教会诞生的纪念日。教会的根基就是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所宣告的真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